篇里面所说的得胜者，然而靠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不只是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十字架在我们上所要做到的目的，不只是仅仅胜过罪，不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就是，虽然你使我们受灵国的羞辱，虽然你把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，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之中，你看见都是你做，都是神做的，你看见没？虽然如此，但是这些患难、这些苦痛、这些的羞、这些逼迫、这些的饥饿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离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乃是得胜者。这就是圣经借着44章给我们看，在以色列1900年的历史里面，神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。虽然整体来说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了，所以神流放他，神让这些事情临到他们，但对于那些爱神的人来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苦难没有叫他们失去他们的忠心，这些苦难反而叫他们紧紧地跟随主的道。所以最后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悲伤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看我们如江在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有一般人乃是得胜者。这一般人为什么是得胜者？这一般人是得胜者，就是当神丢弃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和神在那里，他们也丢弃自己，但是他们舍不得神的同在，他们宁可弃绝自己，他们不能弃，就好像约伯一样，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怎么样都不肯走，都不肯走一走，都不肯口里说任何一句话。他的妻子说：“你算了吧，你咒诅神，然后你死了算了。”但是你就是那个痛苦大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约伯的痛苦，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怎么样就是不肯咒诅神，他宁可咒诅他自己。他痛苦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咒诅自己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能够与神举一联合，虽然临到我们一切是苦难、是逼迫、是饥饿、是反对我们、是丢弃我们，如今你丢弃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偏离你的道路。换一句话说，当神丢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和神站在一边，我们也把自己丢弃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就是把自己丢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被十字架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是给我们看什么叫做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就是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在一样，我们完全站在神的这边。当神把我们丢弃了，我们说，神啊，你没有做错，我也把我自己丢弃，这叫做舍己。弟兄姊妹，那个舍己，那个舍己的原文就是否认自己。那个否认自己，你记不记得？就是主耶稣告诉彼得说：“鸡叫以前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”那个不认我原文就是否认。结果他告诉使女，告诉别人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。”那个不认得就是否认自己。那个舍己的舍是同样的一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彼得他用的那个词，他用错了对象，他应该说我不认得我这个人。你知道十字架不认得彼得，那么彼得应该说我也不认得这个人。十字架说你把我丢弃了，我也应该说 说我把我自己丢弃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这就要被神加啊，这个人就是得胜有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一个活的殉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教会历史里面大概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在1621年的时候，在波西尼亚那个地方有47位基督徒受逼迫，他们在2天之内分批的受死刑。那么当第一批去的时候，其他的就在那唱诗篇第44篇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？你清楚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十字架不只叫我们胜过罪，十字架也叫我们和神与联合，来反对我们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背十字架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活的殉道者。你知道基督徒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做死的殉道者，一个做活的殉道者。活的殉道者，死的殉道者，你知道只要需要在20分钟之内，如果神给我们恩典，也许我们就在20分钟之内为主殉道，也许是火刑，也许是怎么样的刑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一个活的殉道者，像老约翰，他需要时时刻刻背起他的十字架，需要主天天的恩典，让他能过一生的日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做一个死的殉道者，我们需要的恩典大概是20分钟的恩典，但是做一个活的殉道者，我们需要的恩典乃是一生的恩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45篇的信息。末了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为何尽睡呢？求你兴起，不要永远丢弃我。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？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，我们的祝福紧贴地面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，凭你慈爱救助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一面呢，我们是背起十字架来背罪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受了欺压；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损失；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经过苦难；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饥寒交迫；不要忘记，这许多东西虽然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，但是到底还是到底还是我们经过了苦难，我们受到了欺压。难道我们的神不是正义的神吗？不错，今天我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我是学了功课，但是对方对我是不义的。不错，当我们的主说，当人打你右脸，你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说左脸是不义的，右脸也是不义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今天到底我们今天转过脸跟他打，不错，但是我们要问说，这个人他怎么学功课？这个人变成什么正义都不分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打了人的右脸，然后还要他的左脸？但是你看见我们主是叫我们转过左脸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难道神就没有正义？不错，今天神爱我，让我学这么好的功课，但这个弟兄这样的欺负我，这样的欺压我，他学了什么功课？他有什么好处呢？难道我们的神就不只没有正义的神吗？不，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正义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祷告，是求神伸张正义的祷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祷告 是一直等到主回来才听。今天我们只负一个责任，转过你的右边。今天我们只负一个责任，我们走第二步。我们不要问说你为什么叫我走第二步，我们不是真说你为什么要打我的右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只是默默无声，而且我们要转过左脸陪他走第二步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并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没有责任。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，打人的人是最不讲义正义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难道神就让这些不正义的东西继续这样猖獗下去吗？不，我们知道，这就是我们主告诉我们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凡为我失丧生命的，要得着生命；凡得着生命的，性命的，要失丧生命。那个性命在希伯来有是活。这里说我们的性命，原文是我们的魂赋予尘土，我们为做主的缘故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有一天，什么时候呢？就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等到我们进天国的时候，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奖赏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就是我们的魂得到赏赐的时候。今天如果我们肯为着主的缘故失去我们的魂，你知道我们把左脸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右脸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衣服，我们陪着他走第二里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魂是浮于尘土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，他我们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，那么我们所失去的是失去了我们的魂，对不对？还是感谢就说凡为我失丧魂的，到了主回来主作王的那一天，我们要得着魂。凡今天得着魂的，你占了你弟兄的便宜，你打了弟兄的右脸，然后呢，你或者做了什么事，你终于占了你弟兄的便宜。不要忘记，你得着你的生命，得着你的魂。到了那天的时候，我们要哀哭切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那天，我们就失去我们的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恳求伸张正义的那个祷告，神听不听？神听。诗篇四十五篇就是神对那个伸张正义祷告的回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读到四十五篇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物，你再仔细来读的话，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弥赛亚。四十五篇这一篇的内容，乃是讲到我们主有一天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他要回来，让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我们心腹也装饰整齐了，到那个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赴宴席，我们要被引到宫中。到了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所有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损失的，到那一天通通要得着。到那天你看见我们要得着赏赐，而且最大的赏赐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冠冕，还不是外面的东西，最大的赏赐就是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坐，和他一同坐席。那么你读到四十五篇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王，我们就是那个王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是那个王后呢？就是今天肯为着主的缘故终日被杀，而且被人看作将宰的羊。虽然神把他们丢弃了，他们反而和神站在一起，他们不肯背叛神，不肯弃绝神， 他们宁可弃绝自己，宁可让神说丢弃了，他们也说我也把自己丢弃了，他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就是将来与主一同作席，也就是被引到王面前的那个皇帝。